啊，弟兄姊妹，新年好！
新年好！
高兴哟！十天的时间，啊，在十天里面有三个课程，也可怕。我没有关系的话，弟兄姊妹有点可怕。这几天在这边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老朋友在这边，所以尽量避免应酬。有一些很多年没有见面，比如说早餐还吃得很饱，然后好像还在肚子里面开始吃中餐，啊，到了晚上又要吃一顿大餐，我有点担心诸位课程上得紧，会有一点这种味道，这个前面还没有消化，后面又来了，啊，可是因为很抱歉。是我的错，我不住在这边，我时间有限，所以只能委屈弟兄姊妹尽量的去配合，尽量想办法求主更多的开通我们的悟性，开通我们帮助我们的记忆，帮助我们的胃口，让我们这几天能够囫囵吞这些东西，还能留许多在里面慢慢在消化。这个时候我们平常我们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这个时候你有点像猴子，他们这里有储藏在这里，可以先出来吃，也许用猴子比喻比较不好，用骆驼也许好一点，你就多储存一些养分再慢慢的消化，或者你喜欢自己的录音带或者回去再好好的读这些讲义，我想也都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135的晚上是基础读经法的课程啊，其实我比较喜欢借着实际上来读，比方一卷书或者是一段经文，大家来学习怎么样读经啊，专门教基础读经法，其实比较不是最理想的事，但是当然我们有这样一门课还是会有帮助，那而且我尽量的在这个课程里面还是给弟兄姊妹讲一些读圣经的一些你的基础上需要知道的或者是圣经上的常识一些基本的知识。另外我们至少要稍微进入两卷书，就是约拿书跟腓立比书，从这两卷书来当作范例来学习基础读经的方法。另外我们至少这几个晚上我们把这两卷书读熟一点也是一个收获啊，所以将来你可以说你读过了基础读经法，也可以跟人家说你读过了腓立比书跟约拿书，对，成就感。我看诸位好像不少人刚刚才拿到讲义，是不是？有没有人更早拿到讲义的？
有。
更早拿到讲义，你有没有做作业？你有没有看？
看
你看到前面十行以内就看到很可怕的责任，不是吗？那你说，第一，你要先背熟圣经的66卷的目录，背了没有？
背了。
确定吗？可以接受考试。你们读一遍这个讲义，
有。
你们至少读一遍约拿书跟腓立比书，
有。
有没有做一点分段？
没有。
那这些已经有讲义，你有没有带几本英文的译本呢？
没有。
有人带了？有人带 NIV 的？有没有New English Standard Bible？有没有人平常用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新美国标准的？我听说这个美国的教会中间这本译本也是几乎仅次于 NIV 是最普遍的译本之一吗？有没有人有 Amplified Bible？
有。
你没有带的。下一次你在5月的 Amplified Bible 带来好吗？ 你没有这个意思，你还是可以上课。但是我们有某些东西，有一些译本示范给大家看啊。读圣经，其实我觉得最基本的能够读圣经的是，基本的条件是我们有真实的生命，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大概对读圣经没有什么兴趣，或者有的人有兴趣是因为要做学问，像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以前，她就把圣经读完一遍，因为她读外国文学必须读，这很多学，当然她当时大概有一点渴慕音乐而传福音给她。有的人也很认真读圣经，为了要写一本传给基督教的书，那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动机啊。如果没有这些动机，什么时候我们想读圣经，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生命。就像你有生命，你就会想吃。而且我想大家应该要有健全的生命。你看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如果他奶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吃，母亲就紧张了，对不对啊？你不会在意说，他怎么还不会背九九乘法？你不会的。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你不会在意他还不会读 A B C， 对不对？可是你会在意他不会吃，不喜欢吃。我们会说这样孩子一定健康上有问题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你至少你识字的话，如果你得救了却不想读圣经，大概灵里有一点问题。那即使你不觉得要想读圣经还是最好，我们觉得应该读圣经，这个东西不读好。有人说读这本书能够保守我们远离罪，后面有一句话说罪会使我们想远离这本圣经读这本圣经能够保守我们远离罪，可是罪有可能会使我们想要远离这本圣经，不要读这本圣经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并不那么喜欢读圣经，我这样讲有点像多余的，因为你特意报名来参加应该是想读，不过我也觉得不一定，那要看你平常读不读。有的人什么聚会都参加，他还是自己很少读圣经。那什么使你不想读圣经呢？会不会是灵命上的问题？我们的追求会不会有一个罪拦阻在你跟神之间，会不会你还没有得救？那你来教会也许许多年了，这些都是我们如果真的想从这本伟大的书里面得到神的食粮，得到真实的供应，必须先有的事情。那也许有别的原因，既然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就下决心要好好的读圣经。那我自己我觉得我圣经的最主要的根基不是先从自己读经开始，是先从聚会开始的。一个刚得救的人，通常除非他有特别的启示、特别的神的恩典，要不然通常他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可以读到一些东西，但是他不会从圣经读到很完整的关于神的丰富、神的真理所以以通常的情况、一般的情况来说，一个人打下圣经的根基，最基本的就是参加聚会。那当然，就是传道人的责任，要在教会里面很清楚、正确的，让人家的明白呢，可是又很丰富的、更全备的来传讲神的话这样让我们打下一些真理的根基，这样当我们读的时候，那就相辅相成。你自己有读圣经的时间，然后呢你再听到那个道就更多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同样的，当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更多领受神的道，那就很帮助我们自己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能读出更多的丰富来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继续的往前去的。那我不但起头先从讲道建立一些真理的根基但是同时我也读圣经并不是先这个先三年聚会才开始读圣经，不是的，一系统你就可以读嘛。 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虽然很自然的就想要读圣经，可是还没有养成习惯，也不够有 self-discipline， 不够有自律，也没有环境帮助我，因为我是刚刚高中毕业，在台湾考完大专联考以后，参加一个夏令营信主的，接着玩了两个暑假。可是我记得我刚回去的时候，带着一本人家送的小本圣经，就开始读马太福音，我读了几章，读到登山宝训之后，过了一点点，每一天读几章，然后很高兴，读了三天就没有读了，就开始玩了。来，等到上了大学，有同学再带我去教会，他又开始读圣经，读了一阵子以后呢，读了几章马太福音呢，又割下来哈，啊，就这样有几次，直到最后养成读圣经的习惯。可是也感谢主，所以我对登山宝训很熟，因为刚刚信主就读过很多遍哈。啊，可是我想我们不能靠那个，就是你必须有秩序的好好的读。那慢慢的，我借着别人的帮助，我也更认真的读圣经。以后到了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弟兄，我有很要好的朋友，哦，他所属的团体跟他本人，至少有一点很影响我，就是读圣经了。那这个后来我因着他的影响，那个时候台北还有一个地方卖旧书，叫孤岭街，那个旧书摊嘛，就去买了一本旧的金边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金属把圣经卖到孤岭街，我就买了一本金边的旧的圣经，比较便宜啊，学生没什么钱啊。那然后呢，花一点钱到我们学校对面一个书店，就请他们帮我装订，我把圣经拆成六本，按着等一下我们要圣经的分类，把它拆成六本，就再装订起来，每一次一小本，做什么呢？比较方便携带，搭公车啊，做什么都随身带在旁边啊。那一有功夫就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就打下很好的圣经的根基。那感谢主，以后我到台湾的男生多半都要当兵去服役的时候，我好像在小孩上讲过这个哈，一起投了半年的，这个在中义会提过，在半年受训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些功夫。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下一种功夫，因为在部队里面你不太有太长的时间坐下来在书桌旁边读圣经，有的时候是那个那些教育班长说现在休息三分钟，等一下集合，三分钟也好，我就把圣经拿起来读。那这样很有帮助，因为别人多半选择讲话，但是有的时候班长呢过了半个小时才来集合，有人说甚至一个小时，别人讲了聊了一个小时的天，我做了什么呢？读了一个小时的圣经哈。但是也有的时候只是很零碎的时间，所以我就不会去读一些重头货哈。那我读什么呢？我去读保罗书信。那因为保罗书信读他两节也好哈，而且那时候我没有要读很快的，我就是读两节有一点梦想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没有圣经在旁边，比方你就要集合了，你可以把圣经收起来，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在里面梦想那几节经文。那半年下来很可观的，虽然时间都很零碎，如果你用那个零碎的时间，那半年下来我几乎把整个的新约的书信，新约书信大概有21卷啊，包括保罗书信跟后面的另外8卷书信，一共有差不多21卷。这21卷书信，我一大半都曾经蛮细的去读过它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说读经没有时间，其实那要看你怎么读它，你应该抓住一些零碎的时间。我刚刚讲这个读经的方法，对比方说带孩子的母亲也会很有帮助，因为有时候你的时间非常的零碎啊，那你也不能够专心在书桌旁边读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圣经。所以呢你也许可以参考我刚刚讲的读两三节也好，但是你不要读两三节然后下一次就随便再翻两三节这样读，你最好像我一样能够按着次序这样读。那当然我是因为前两三年已经有一些比较整体的概念，对每一节书一定有大概的概念，这样我读一节两节的时候还是蛮能得到帮助的。最好你也有这些根基，这些都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慢慢会提到的。那后来我们6个月受训完以后，我们就被分到部队里面去。那在 部队的时候，我时间我在东英的综合店的，我们时间就变得很多哈，就是整天在读圣经。那那个时候我就蛮有系统的旧阅读、新阅读，每一天我差不多可以读好几十章的圣经啊。那不是每一天都能了，我说平均差不多这样。那所以我在那边打下很好的圣经根基。那我也把从一些长辈所学的跟我自己所领会的在这个课程里面跟大家做一些介绍，给大家做参考。其实读经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也因人而异，有时候因不懂的情况也会有不同啊。可是我还是尽量多面的介绍，盼望对大家有帮助啊。那以后我退伍之后啊，我跟大家做过见证，后来只带领我在西安堂聚会，荣教师在那边他聚会的时候常常按着次序给我们讲圣经啊，特别是他本日聚会不是的，都比较是一些信息的。可是他每一个礼拜三晚上就在我们台北公馆西安堂的聚会，他就讲圣经啊。那所以呢，就我觉得对我把已经读过的经文做一些像在我的悟性在灵里面各方面的整理，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有借着听到有一些根基，然后在读经更有帮助。可是，有更多的自己的读经的基础以后，再听到也同样有相辅相成。那我觉得在荣教授那边，更多的给我建立话语的规模，对整个更整套的真理更多的有认识。那其实我在那边追求半年，我就被差派出去侍奉了。但是，那个时代我们，常常在一边侍奉。荣教师他们，我们经常回去参加聚会，就我们一个礼拜都搭两个多小时的车子回去聚会，那这个有很大的帮助。我经常听荣教师讲，他们倒会有些转变，那我的想法不会跟他完全一样，可是有点像这样。那这样子很帮助我把实际上神的真理哈更好的表达出来。那这些我就不要很详细的讲，那这些过程都是神给我的帮助哈。那关于这些课程有一些题外的事情，我提到，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不是像普通聚会一样，而能够多下一些功夫来读圣经。所以呢，我跟江牧师讲说，要给大家比较正式一点的，也必须报名选修，当做我们学校的一个延伸制的课程。一般神学有时候延伸制的课程是为了一般还不是来读神学院的一般的信徒预备的哈，就是神学的延伸的一个课程。那我盼望大家如果能的话，你选修，今天我也有一些没有选修但是旁听也很好。可是你选修的好处是会催逼你啊哈，有一个责任，而且有一点恐怖，因为结束可能会考试。我这几个课程不是每一个课程考试啊。那我并不喜欢考试，因为考试通常，为考试而读书，通常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可是考一点试对我们有点帮助。我通常把考试叫做复习考试，就是复习测验，就是自己给自己复习一下哈。可是这样对我们有点催逼也很好。那，所以我还预备了一个正式的报名单，应该选修生都有收到，对不对？那下面上面有一个表格是你个人的资料，下面有一个表格是你要来选修的课程的记录，那一栏你不要填啊。上面那个你个人的资料，请填写清楚。如果你应该这个英文名字，如果你的英文名字不是直接从中文的音译的话，你也写上去好不好？那而且我还盼望你能够贴一张照片在上面，让我有机会知道这个名字是这个人。好，那这个是我们在学校的比较正式的做法，我盼望给大家这样做法，让你比较有一点进入情况啊。那所以如果你已经把你的报名单都预备好了，今天就可以交给我。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预备好，后天是下一堂课，对不对？尽量早一点交给我，让我在这两个礼拜内我就有机会认识一下弟兄姊妹，好不好？谢谢。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报名单，请找江牧师。OK。 那我想我们稍微来进入这个内容。可是我想刚刚大家都已背过，我再考一下试。背一下这个圣经目录好不好？你会不会背它的简称？背一遍就是哪一遍？
创世纪的人说是的大大王王太太拉明斯。我是身穿格
塞
铁开铁弹和二国二郎米红阿班丹亚马。
他是什么
啊？他班丹亚
乱讲。
他班丹亚马。他班丹
亚马。他班丹亚马。
他班丹
亚马。他班
丹亚马。
诗是什么东西？
诗篇。
诗篇啊，那你吃它叫什么？
狼，
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哈、啊。啊，如果你刚刚听到他背，不晓得在搞什么、啊，就表示你还没有，你一起拿到我们的讲义，你没有好好把它背起来，这个很重要啊！你不要上过我的基础读经法课，以后下一次讲人说，请翻开二八底下书，你说是什么东西啊？啊？你要翻得到，二八底下书很难翻，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很脏，所以在圣经一千多页里面，你要翻到那一页，那可不容易。从第一页开始翻起，等到你翻完了，机会已经阿门了。啊，所以你不能上完这个课，你居然连二八底下书还翻不到，好不好？啊，有大书你要翻得到新约，我刚刚没有让大家背新约的，可是你心里要会背。我们新约比较短，只有27卷，我们把。他的全名来背好吧。
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
帖撒
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
腓立比书、希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
书、彼得后书、
约翰
一书、
约翰三书、
约翰
三
书、
启示录。我想这几天上了我也愉快，你们都是很认真的学生，都背得很好，很好。那如果你还没有背得熟，哎，这两天一定要找机会把它背熟，好吗？说不稳，我什么时候上课忽然抽背，就不是像今天一样，可能是叫一个人起来背。来，翻开你的圣经，每一本圣经应该前面都有圣经目录，对不对？这个倒一倒，他坐这里不会影响。旧约圣经有几卷？
39。
今天呢？
37。
很好背，对不对？
39。
27。啊，大家都记得好吗？加起来是几卷？
69。
啊，这些跟你进天堂无关，你不知道这个也可以进天堂。可是呢，最好能够记得像这一类的简单的知识常识，好吗？啊，39卷、27卷加起来。66卷，那，旧约圣经大致上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故事之前的圣经的经典，这些圣经的经典，旧约跟新约都叫做正言，叫做正言 ，canon，canon， 是你知道吗？正典啊，也就是我们认为它有神特别的漠视的，是传给我们的神的话。其他即使有一些很好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属灵的书刊，但是它并没有像圣经那样的特别的神的漠视的神的 inspiration 的权威哈、啊。这些有神的漠视的权威的，我们称它为正典 ，canon， canon 这个字正典。那这个旧约全书、旧约圣经，哎，多半是用。古希伯来文写的，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对圣经的语文，其实有的时候，圣经学的是它是亚兰文，但是我们 常常还是说它是希伯来文。那旧约圣经这三十九卷，按照它的内容，通常我们把它分成五大部分。这个请大家把这个五大部分的分类的方式记得好吗？摩西五经我们知道创出立民生，哎，你不要只背着创出立民生，好像人家民什么东西，民搞不清楚，知道的是什么哈？那接下去有十二卷书，我们称它叫历史书，就是书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有十二卷，叫做旧约历史书。最好你加个旧约两个字，因为新约也有历史书哈。旧约历史书，其实摩西五经有许多历史的记载。那我们另外一个课程《创业历史》，就是记载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历史的，就是在读这些的历史的记载。可是因为它自成一类，所以通常把它分成摩西五经。可是另外有这十二卷的旧约历史书，再来有五卷的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就是博士真诚歌。有的时候人只称它为诗歌类，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卷书并不全都是诗歌的题材啊，其中有一些是散文的题材，像雅歌全卷我觉得都是诗歌的题材，诗篇也是，箴言也是。可是传道书就有许多散文的题材啊，约伯记也有一部分散文的题材，但大致上来说它都是多半是诗歌类，有时候称它为诗歌类，有时候称它为诗歌智慧书。其实圣经其他的部分，特别是旧约，有许多的经文是诗歌的题材写成的，像先知书有许多是诗歌题材。我们一般中文的和合译本不太把这个表达出来，它的编排是一直这样，除了诗篇以外其他就一直这样排下去。可是中文的和合本译本最近几年出版的一款叫做新标点符号和合译本，是不是听过吗？好，如果你有这个，你就发现它里面凡是有诗歌题材也有诗歌的排法，一看你就知道它不是这样一直写下去，而是一句就断再下一句哈，你看你的那都是诗歌的题材。很多英文的圣经有诗歌的题材的表达，它把诗歌题材都像那样表达，你可以参考啊。你会发现旧约圣经有接近一半的经文是用诗歌的方式表达的，这是很有趣的事。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读圣经不要全部都是像你在读电脑一样那种读法，研究科学那种读法，你有许多时候你需要像吟诵诗歌一样，吟诵一首诗词那样子的去吟诵它。我们像灵修的时候，晨更的时候学习导读，你们是不是叫导读？好，就有一点是那种读法，对不对？所以许多经文都可以那种读法，因为事实上神用很多的篇幅，在很多篇幅里面，他用诗的题材来表达他的话啊。那接下去五卷，应该说一共有十七卷的先知书，但是我们常常把它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五卷的大先知书，一个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大小先知书的区分并不是大先知书比较伟大，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篇幅比较长。好，先听怎么样？把它篇幅比较长，像以赛亚书有66章，耶利米书52章，以西结书有48章，可是有一个耶利米埃歌才5章，可是因为它跟耶利米书是不太能分的，所以一起都被编为大先知书。但耶利书虽然跟何西阿书一样，比何西阿书还少啊，它只有12章，可是呢它的篇幅很长，它有一章甚至就涵盖好几页，所以它也被编为大先知书，刚好五卷。那接下去有12卷的小先知书，因为它们篇幅可能少一点，这样记得吗？所以将来如果人家问你说小先知书有哪几卷，你不要这样算了，你应该知道从但以理书之后就是荷尔摩厄拿明红哈班盖亚马都是哈，所以这些是很简单的尝试，他们大家知道这很好记嘛。你看刚好五卷十二卷五卷五卷十二卷五十二五五十二，很好记啊。你再看着你的目录稍微这样记一下，我想这样对我们是有帮助。犹太人的圣经跟我们的分法不完全一样，其实犹太人圣经的分法也不是只有一种，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拉比的圣经，他们不是分成39卷，他们分成22卷而已。 并不是他们的经卷比较少，它跟我们完全一样这些篇幅，它为什么分成22卷呢？这其中是这样，我讲义就写了，就是像列王记，我们说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是后来才把它分的，因为觉得它太长了哈。那撒母耳记也分上下，历代志也分上下，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并没有分上下，这是后来我们才分的，所以这样就少掉3卷了，对不对？另外，四师记跟路德记是被合成一卷的。我们这一次冬令会讲路德记，它是在四师时代发生的故事嘛，合成一卷。还有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合成一卷，叫以斯拉前书跟以斯拉后书啊，我们分成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还有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也被合成一卷。另外，12小先知书整个被合成一卷，这样你算一算你就知道，刚好是22卷啊。所以我们有一点知道，犹太人很看重摩西五经，他们认为摩西五经是最基础的教导，是整个他们信仰的根基，所以他们最主要读的圣经是摩西五经，他们称摩西五经为陀拉，这是一个叫音译的一个希伯来文啊，这个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啊，就是犹太人用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从小教导他们的孩子以后长大有继续受属灵的教育的最主要的根据的圣经。那犹太人把约书亚记、四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这4卷历史的记载称为前先之书，并不把它分成历史书。显然犹太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些历史的记载有先知性的信息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在读跟我有什么关系，犹太人的历史跟我有什么，不，他们是有先知的信息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我想今天我们不用这样说，也都已经从传道人已经得到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习惯，就是你读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你会想到它有属灵的含义，因为它被称为先知书哈。那新约圣经有27卷，它多半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因为在它写成的时间是差不多这个第一世纪的这100年内。那个时代虽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不过最通用的语言并不是罗马的语言，罗马的语言是什么语言？
拉丁文
啊，它并不是罗马最通用的语言，知道吧？罗马的语言是拉丁文，它最通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啊，所以事实上希腊文化有点像中国文化一样，很容易把别人吞并掉。他们希腊虽然被罗马灭了、取代了，可是他的文化反而取代了别人的文化啊！一直到今天，希腊文化仍然是很重要的文化，人类文化遗产啊。所以你看在，在保罗他们的时代，称外邦人不称为罗马人，而称为什么？希利尼人，中文称为希利尼人，就是什么？希腊人，知道吗？希利尼人是另外一个叫 Hellenes， 他就是讲希腊人，不知道？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希利尼人？
有
哈。他说嘛，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总括犹太人之外的其他人。他那时候是罗马帝国，他不称为罗马人，他称为希利尼人，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文化的关系，他受了他文化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罗马人当时的称呼是一种特别的称呼，是一种社会地位啊。有社会地位，罗马很注意这个，因为发展成像后来一样的这种，比方英国的爵士的位置哈，罗马人的位置没有，地位没有到那么很高了，但是反正在罗马帝国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是罗马人。你看保罗跟那个打他的人说他是罗马公民，那个人就吓一跳，他说我用那个千夫长说，我用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那个人就不敢打他了，因为罗马公民在当时有特别的身份地位哈，而且他显然是能够世袭，能够父传子，子传孙的，所以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圣经里面的背景，我们有一点知道，也对我们读圣经有一些帮助。所以请记得新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写的？
希腊
文。所以如果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原文怎么说，那是在补什么文啊？
希腊文。
希腊文啊，你不要说英文怎么说把人家说成原文怎么说，这个 我们中国人读东西很多都是英文去翻译的，所以习惯的其他原文好像都是英文去翻的，可是圣经的原文都不是英文哈，一个是希伯来文，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新约的原文是吗？
希腊文。
像我们提的阿尔法、欧米伽，像这个都是希腊文的字母，就是这个单的阿尔法、贝塔、伽马，这个是希腊文的字母。那，像这个一写成这个样子啊，二写成这样，四写成这样，对不对 ？IV 啊，那个，是拉丁的数目，在罗马的数目的写法。诸位熟悉这个罗马数目写法吗？在美国，我不知道，美国应该也有，特别像欧洲，有许多建筑上面要写它是1648年建立的，它就用这样写。你说我看不懂，好长一串，它写什么东西？最好你生长，你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你记得这些，也有一些方便的地方。新约圣经有27卷，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通常我们也把它分成五大类，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是4卷啊，一大类。它的历史书只有1卷，就是《使徒行传》。其实像旧约一样，这个四福音也是历史的记载，就是许多历史的记载。可是它没有被编在历史书，我们通常另外给它一个名称，就是因为它就像摩西五经一样，是新约整个福音的根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行传，他所行所教训的被记载下来，四本福音书，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根基，我们另外分出来啊。啊，再来就是保罗书信一共有13卷，可是接下来有一卷书不知道他是谁写的，就是希伯来书。新约有一卷书我不知道谁写的，有一位初代教会的教父说，只有神才知道谁写的希伯来书啊！他们考证了许多年以后，得到这个结论。那再接下来有7本书信，分别由雅各、彼得、约翰跟犹大所写成的。这7卷书信被称为其他书信，就是有别于保罗的书信。那希伯来书，有的人说是保罗写的，有的人说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把它归为哪一类。如果归为保罗书信，保罗就写了几卷书，14卷；我归为后面的其他书信，就有8卷。再来就是启示录是一个预言书，所以你看这个新约的分法跟旧约的分法有点类似，对不对？好，摩西五经跟四福音都是什么？整个的启示的根基。再来有历史书，对不对？就有历史书，新约有使徒行传，再来旧约有诗歌智慧书。那个都在写基督徒的经验，在旧约时代他们对神的经验，可是这个保罗书信跟其他书信也是在写什么？跟神的经验，对不对啊？好，在福音里面的经验啊，最后都是先知书跟新约的启示录，所以你这样对照会对整个圣经的架构比较清楚，听懂没有？啊，好。那新约的这些卷书还有常常有一些特别的名称，我在这里简单介绍是要让大家有更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有这些知识很有帮助哈，免得有别人提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基本的知识哈。四本福音书有的时候被称为对观福音，或者称为福类福音，这是中国人不同的翻译，英文只有一个字叫 Synoptic Gospel 啊，这个 Synoptic 就是有点相同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对照的符号，这个知道什么意思？行了，有对照的意思啊。那因为这四本福音书，它的记载虽然各自有特点，不过它的有很多平行的记载啊，它可以彼此有一点对照来读，所以被称为对不起，我讲太快，讲错了，就前面3卷福音书了，被称为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什么？Synoptic Gospel 啊，对观福音或者叫做福类福音，这两个中文的译法是不同的译法，英文是同样的字哈，对观或者福类，叫福类的，大概反正差不多这个意思，也许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对照的部分哈。啊，约翰福音的记载比较独成一格，所以被称为第4本福音书啊。那在保罗书信里面， 因为有四卷书是保罗在很可能是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就被称为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的四卷书。那这四卷书大致上在很接近的时期里面写成的。可是其实保罗还有另外一卷书也在监牢里面写的，就是提摩太后书。可是通常它被归在教牧书信里面，因为它跟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合成叫做教牧书信，因为它最近在教会里面的治理的问题。我们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简称叫三提，好，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叫三提，这个跟外国人讲三提是那什么东西的，那就是中国人那个翻译成这样的分类吧。那这个其他书信有时候被称为一般书信，或者叫做大公书信。大公书信就跟天主教用的字一样 ，catholic epistle 啊 ，catholic 这个字。Catholic 这个字是Catholic Church 就叫大公教会，罗马大公教会。大公的意思就是，它意思不是不要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是独立的，而是指的说整个的教会全教会的意思。所以当他们开所有教会的合起来会议叫做大公会议，对不对？好，那因为这几卷书啊跟保罗书信比较不同，保罗书信多半是针对一个地方教会的。写给罗马的教会，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那可是这几卷书呢，也有少部分是有点这样，但是有好几卷是写给好几个地方的教会，所以把它称为大公书信。这是一般的称呼，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为了要我们读圣经也要做一点区分啊。好，那接下去我介绍一点关于圣经的译本啊。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多半通用的是希腊文，可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那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是使徒们写的嘛，所以呢他们使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希伯来文。可是犹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希伯来文，有点像在这里的华人，你的下一代到了第三代，很多人不太懂华语的哈。那犹太人因为分散在世界各地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势必要有一个希腊文的译本啊。就在公元前，就是主前差不多250年左右，他们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翻译了一本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叫做74译本，因为他们找了70位文士来翻译的，叫做74译本。他用罗马的这个数目来写，就叫 LXX L 是50，对不对？ X 是加起来叫70哈。这是你如果在一些参考书上看到 LXX， 知道那是什么？74译本什么意思？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那它的英文名字这个字其实是希腊文译来的 Septuagint 这个字 Septuagint。那可是慢慢的，希腊字不再是这个通行的文字了。有一段时间拉丁文比较通行，所以就需要这样译本。后来陆续出了一些译本，但最后出了一本译本很好，所以被整个教会接受，通行中世纪1000年左右，叫做通俗拉丁文译本。这本译本有时候叫五加大译本，就是翻译了 Vulgate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mon， 就是通俗的意思啊，通俗的意思 Vulgate。我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它是指通俗拉丁文译本，耶罗米初代的教父耶罗米所译的。可是你知道到了中世纪末期的时候，拉丁文已经不是一般百姓用的语文，其实更早就不是了，开始各个欧洲的各个民族有英文、法文、这个德文各种语言，对不对？那可是罗马教会还是不准大家读自己的语言，他们认为圣经应该由教会的领袖来解释，一般人不可以随便解释，所以不准大家用，甚至连弥撒都一直用大家听不懂的拉丁文，一直到现在基督教有一些教会还这样用。1960年代他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才决定释放大家，如果在各地的神父们要主持弥撒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人人用拉丁文，也可以选择用当地的语言。因为那么多人来被释放哈，所以天主教徒一般来说都比较圣经不熟，这是有原因的哈。你现在看到那个时候，这个通俗拉丁文译本一点都不通俗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懂的。所以陆续的有人想要翻译成英文圣经或德文圣经，可是就会遇见很大的逼迫。事实上，中世纪快要结束的前后，有好几位因为翻译圣经或者这样传讲圣经而被放在火刑柱上烧死的，像丁道尔就是其中一位啊，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早期威克里夫 Wycliffe 也翻译成英文，但是他自己没有，他逃过这个，他没有被烧死，但是也是堂堂躲躲啊，让他影响后来的改教很大，被称为改教的晨星。等到改教之后，到了17世纪初叶的时候，英国有一些信徒，有一些教会领袖，他们认为英国教会需要改革。英国教会现在已经变成基督教了，可是他们很不满意英国的国教安利甘教会，他们觉得需要改革，他们就上书给当时的英国君王，叫做这个詹姆斯一世啊 James 这个名字，有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原来的名字叫雅各，雅各是旧约的名字嘛，你知道 James 就是旧约的雅各啊，所以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叫 James， 对不对啊？也是我们叫他詹姆斯一世，也会叫做他的雅各一世哈。他们这些上书的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啊 ，Puritans， 他们提出很多改革教会的要求，而